弟兄姐妹平安，感恩节有没有吃很多东西？啊，有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跟家人有很好的团聚啊。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fellowship 哈、啊。我知道过去这几天这一个多礼拜啊，那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数算这一年，神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个人的家里，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他的身体里面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知道这一年当中，我们有人经过高山，有人在低谷当中，但相信神的能力跟话语能够来帮助我们过每天得胜的生活。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继续在我过去几次跟大家分享有关天国的事情。那如果你记得的话，最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在对讲天国的比喻有好几个比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所谓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是耶稣受洗，在约旦河受浸之后，他被带到旷野，在旷野40天受撒旦魔鬼的试探，那他胜过试探之后正式出来传福音。我们在神学上我们认为登山宝训是耶稣的第一篇最完整的讲道。那这一段这个登山宝训呢，基本上也被认为是我们天国的宪章或天国的伦理。那么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哈，分享到是哪一个 ？OK， 好，好，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八福啊，八福，这八福呢？有哪八福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第八个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这两个是前后把中间的六个福包在一起的，把这六个福抱在一起。那么他在这是在复习哈。那第一个福，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最后第八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两个天国是他们的都是现在是。那么第二个福到第七个福啊，第二个福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必得安慰是一个未来式或是现在进行到未来。那么所以第三个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哈，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也是一个未来式。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七个福是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八福里面一到四福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态度，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态度。第一个虚心，我们很快的来回顾一下哈。这里有两个 remo， 我要知道是用哪一个哈。所以一到四福是讲到我们悔改信主之后，所以八福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条件哈。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生命的态度。一到四福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属灵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属灵态度是什么？第一个是虚心，虚心是指说我们在灵里面饥渴。我们在灵里面觉得我们贫穷，我们需要神。很多时候，当我很自我的时候，我们都会忘掉神。 我们不管在什么境况，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自我骄傲，我自我膨胀，我就忘了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当我在谷底，我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想说神救不了我，神都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靠我自己。这个时候不是一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是讲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邻里贫穷，我们都来仰望神的帮助，专心求，专心的来依靠神。第二个讲到哀痛的人，这个哀痛的人是指着说对罪忧伤的人，对罪很敏感的人。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犯很多罪，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认为大家都这样做对我也无妨。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对罪是很敏感的。这里讲到哀痛的人，就是对罪忧伤的人，当他犯罪之后，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悔改啊。那这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跟八十八犯了淫乱的罪之后，大卫就写下了诗篇51篇，这上一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温柔的人是指我们对神温柔，我们对神是非常温柔的，我们不是硬着心的。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看到，当人对着神硬心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任凭啊，这不是神愿意看到的，甚至神会后悔。这后悔不是说神做了一件事情他后悔，他是为了这些人硬心的人而感到忧伤，因为这些人面临审判的时候，他们只有死亡的一条路啊。所以这个温柔是指我们对于神的态度。耶稣在地上的时候33年，他对父都是存了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父神的顺服是没有话说，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让我们当今在地上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来用一颗温柔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神，面对我们的父，也面对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温柔。最后第四个是讲饥渴慕义，就是渴望得到神的那个义。神的那个义就是神的公平，神的公正，神他的属性。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借着神给我们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来的生活。后四个福呢，是跟指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甚至跟社会的人，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要有连续人，我们要有一颗体贴别人软弱的心，但是我们记住不能包容罪，这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体贴，我们去接纳，我们去包容，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改变他们，让他们从罪里面出来。我们恨恶罪，可是我们还是爱这个人啊。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今我们看到社会很多的现象，比方说同性恋者，我们也看到其实神还是希望愿意我们去爱他们，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伦理是错的，我们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神。清心的人有福了，是直到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一颗很不分别为圣的一个心啊，是一个清洁，除去我们心里不清洁的思想啊，来过一个公平公义一个正直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美好的见证。那第七个福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我们要能够把和睦带到人群当中啊。那也是今天我们后面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分享部分，有一部分是这个。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也是告诉我们说，在当今虽然说我们过一个很太平的生活，我们还是有压力，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逼迫，在工作上，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有些教导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要去面对它。我们有时候甚至会被人家耻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老古板，太保守太传统。其实不会啊，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 他帮助我们过在不同时代我们要过的生活。好，那么我今天要进到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在登山宝训从第十七节一直到最后48节里面，他有讲到几个很重要的，我可以要跟大家分享的。他里面有讲到新约跟旧约律法的一个关系是什么。耶稣来，他不是，他说，我们看19节啊，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表示律法还在，律法的精义还在，律法的伦理里面讲到的道德还是在的。可是有一些规条是暂时性的，是不完全的，就过去了。打比方，我们现在在读希伯来书，有讲到律师的祭祀制度，有没有？我们不读到说在律法不完全，当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说律法不完全，不是表示说律法本身不对，是说它有些部分是不完全，它是一个短暂的，它不是永久的，它只是神在那个时代，神要借着律法让以色列人知道罪，借着律法让以色列人能够顺服。那这是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指标。到了新约，耶稣来把它阐述的更清楚，把律法的精义讲得更明白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一段。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天地都可以废去，但可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都要成全。所以呢，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做的，他在天国里面要称为最小。称为大的是什么？是谁？是人，无论是什么人，遵行这样的诫命，又去教导。那最后20节他又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不是说主耶稣来之后我们在灵里就自由了，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律法丢到一边去啊，律法跟我没有关系，不是的。不管律法，旧约的律法的那些规范，不单单主耶稣没有把它废掉，他还要完成它，还要成全它，还要实现它。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有一个观念，不是说我今天说我因信称义，我得救了，我就等着上天堂，我就躺平了，不是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来遵行律法的真正的精义是什么，就是神耶稣为在这边解释的一个伦理道德，超过律法的伦理道德。我们在主里面，在哥林多后书有讲到，我们大家都会背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生命是被神改变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受了洗，我十一奉献，我一定上天堂。我今天在这里当传道人，我告诉你不会的。你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你不会上天堂。这是神说的。我们在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有讲到结果子，有没有要结果子几倍，生命要改变，因为这是神所做的功啊。如果你没有一个新造生命的展现，那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不是真的是有得救的。恩典，我们说新约是一个恩典时代，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我们信了耶稣啊，我就还是过我老我的生活，不是的。他在品格上面，他一样像律法一样来规范我们啊。所以耶稣才这边讲说，律法的一点一画啊都不能废去。你知道希伯来文，你如果看希伯来文，我们看不懂哈，有很多一撇一点的，有没有？他意思说那个一点，那个一撇，你一个都不能够废掉。OK， 所以律法是神的旨意，在旧约的时候，神用律法把我们带进到新约的恩典时代来。可是律法并没有离开我们，律法的精义仍旧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标准，一个指标。圣经里面有讲到，为什么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那我来读第九节哈，18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设了一个比喻哈，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税吏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其实就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人，一般的犹太人很讨厌他们，也就是说基本上很多都是很就是有比较贪心的人哈。那第十一节他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什么？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意思说，这个税吏呢勒索别人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我不像这个税吏。那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礼拜一跟礼拜四，然后呢我十一奉献我都做到了。我甚至这里没写哈，甚至法利赛人在周济穷人的时候，他们是到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在十字路口大路上面的。那今天如果祷告这样的话，大家会被车子撞死哈。那时候因为没有，所以他们就要站在路中央，让人家看到他是在那边祷告。甚至他们要周济穷人的时候，他就会拿个大喇叭啊去告诉说：“你们都来，我要开始周济哈。”所以法利赛人做的事情是什么？外面看得到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税吏。那个税吏十三节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他不敢举目望天，他只有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所以耶稣说，这个税吏回家去比法利赛人还被神看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只不过就像一个宗教人士而已啊。如果我们也是一个虚无，有一个虚无的表象在外表，就像一个宗教人士一样，其实是进不了天国的，因为这个义不能被神所接纳。神所要的义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能够来到神面前，能够来认罪啊。那这个税吏这边所做的祷告，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八福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义有没有胜过法利赛人？我们虽然做出来是不是心里面是空的，我们不是由心而发从心里面做出来，而是刻意要做给人看的。所以之前也跟大家分享，在登山宝训后面会讲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主意的人，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在人面前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可他的心并没有被神得着，因为他们只是做着表象啊。我们常常也要提醒自己，我在教会服侍，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希望别人称赞我。如果你是由心而发，你是为神而做，我们感谢神。如果很多时候你站在这里只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认为你比较属灵，那我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们一起在这个上面来学习。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有六个古人所说的话。那这里从这里开始，从21节到48节，耶稣要用好几个伦理上面的诠释，进一步的来解释在旧约里面这些律法跟条例 他的经历是什么。第一个他讲到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接下来我就不读了，因为我们刚刚读过了，我把这段经文21到26节我们来讨论一下。他这里是来讲到我们常常在对付我们老我中的暴烈之气的时候，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可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以后，我们还是脾气还是在的，我们慢慢要去面对。所以我们常常用老我，如果以老我为中心的话，我们常常看人看得很不顺眼啊，我看谁都不顺眼。那这比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对别人发怒的时候，其实你跟杀了他是一样的道理。这边讲到说骂弟兄是拉加跟摩利的，他说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就受他们犹太人公会的审判，由祭司来大祭司做审判，或是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会碰到地狱之火。这个摩利跟拉加呢，如果翻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骂人家是笨蛋，摩利的意思是笨蛋的意思。那这是那拉加的意思是蠢货。那你有没有骂过人骂谁笨蛋的？有没有骂过谁蠢蛋的？我又看到弟兄一直点头啊。他离神比较近哦。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嘛，很容易嘛，对不对啊，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哎呀，这个弟兄这种事情这样做比较容易，他干嘛走那么远的路，对不对，笨蛋一个。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常常这里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盲点，我指出来给大家听。第一个盲点就是我们骄傲的不得了，特别骄傲，我很棒啊！你看你做的事情做成这样，你没有去看这位弟兄他做这件或这位姐妹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用多少力气，尽了多少能尽了多少啊，他的能力跟用了多少时间，我们进去，我们来批评他们说他们做的不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盲点。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可以比他好。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来看到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在神面前所摆上，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提醒自己的一个盲点。第二个更严重的，我们看不到这一位弟兄姐妹是神所造的，神造他是爱他的啊，我们把他看得很扁，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所爱的，这是第二个我们很必须要注意的盲点。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世俗的角度来看他啊，这个人看书也读不多啊，看起来草包一个。那我们常常说啊，我们密西根毕业的很了不起啊，你们看看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世俗的眼光来判断，因为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优点，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我们应该来彼此接纳啊！我们应该不要用世界所谓精英分子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人好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有两个盲点。第一个盲点，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批评别人；第二个盲点，我们没有看到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接下来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弟兄向你发愿，你就要把礼物放在坛上去跟他和好。这段经文主要耶稣又提到不可杀人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又引出另外一个状况。这状况是什么？我们得罪了人，我们认为这个人对我不满意，我们应该在来到神面前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去跟他和好， 或是去跟他道歉，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错的话。因为他用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有一个人在祭坛上献礼物给神，祭坛上献礼物给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与神和好，我们跟人要和，我们人跟神要和好。我们知道旧约献祭的模式是人要恢复跟神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你要去跟神和好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跟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这是这段经文耶稣的教导。今天你得罪的人，还有一个人因为你而怀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呢？他说你要先去跟那个人和好，先活出那个得救的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再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容易吗？不容易。可是这是神耶稣的教导要我们去做的。今天我们人有个特性，就是我们很容易记到别人欠我的，而常常忘记我们亏欠人的。基督徒应该是相反的，是一个有自省能力的一个人。在你所处的群体里面，你懂得去思想，去反省，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地方亏欠了人。所以如果你欠人家钱，人家欠你钱，你最好记得你是欠人家多少钱。别人欠你钱忘了就算了。好，下一个。好，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罪。这是一个在道德伦理上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那当然这也就是律法的所谓不要犯奸淫，他的一个不可奸淫的一个精义哈。旧约律法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凡是在婚姻的关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奸淫，都是奸淫哈。不管是婚前性行为还是婚姻关系的婚外的性行为，这全部都属于奸淫的这个范围。主耶稣的基督在这里教导，不单单只是一个具体的犯奸淫罪的一个行为，他还讲到，如果你看到一个妇女，你动了淫念，这就是犯奸淫罪了。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4-15节，他也这么说到，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个私欲指的是老我的生命牵引诱惑，然后怎么样呢？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长成就生出死来。待会我们也会讲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罪的发展一个过程是从私欲开始，一个小小的意念开始，然后就慢慢长大，最后变成有个具体的动作就显出来了。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奸淫，就是这个看到妇女就会动淫念，可能是罪的开始。你如果让他在你的心里面留得很久，他会长大，最后可能就会付诸行为。在马太福音，所以他在接下来他就讲到说，49-30节，他说你的右眼如果叫你跌倒，就要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右手给砍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是一个比喻哈，这是个比喻。否则你今天如果站在这边看到我就没有眼睛了，你懂吧？它是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不要容罪。你如果有罪，你宁可把它拿掉，让这个罪没有存在，没有开始。所以不表示说我们将来到天国上去一看，哎呦，招现怎么是缺手的，缺腿的。独眼龙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天上每个都有一个荣美的容像啊。这是一个比喻，用一个很极端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这种思想里面， 这个思想所带来的一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容许它好像那个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啊，罪既长成就让它长出来，甚至就变成行为哈。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的，尤其今天我们的媒体充斥很多色情媒介哈，还有一些暴力啊，一些啊，让我们能够生出罪来的一些根源，我们要去面对它。有一句话可能你们也听过哈，飞鸟从我头上飞过，可是不要让它在你头上怎么样，是吗？做屋啊，做屋啊，不是拉屎啊，拉屎也可以啊，拉屎也可以。意思就是说，它飞过，你叫它过去了哈、啊，你不要让它在你头上做窝 ，OK？ 啊，那做窝当然也会拉屎哈、啊，所以记住。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媒体，到处充满色情暴力，不用看嘛，花那么多时间看这个干什么？对不对？啊，它会让我们沉迷在里面，然后呢？让我们就在撒旦的试探当中，我们就失败了哈。好，这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不是告诉你说我看了我把眼睛挖掉哈。只要记得不要让他在你头上作窝啊，不要花时间在那些上面。接下来讲到还没有哈，还有讲到休妻的部分。那这个休妻我们很快讲过去，这是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哈，因为在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颁布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开始有一个像国家的一个概念，以色列以前还没有像一个国家，一直到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以后，他们开始像一个族群，200万人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他们也没有律法。神在那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律法，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一个定规，你们要怎么样过日子，过神喜悦的日子。那当时的休妻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当时休妻是很容易的。那我把那个背景跟大家讲一下。啊，做妻子的啊，做麻婆豆腐，做的又不辣啊，又不 spicy 啊。那做丈夫就可以把它休掉。今天不是这样，今天的女权是很比较平等的哈。当时是这个情况，所以呢，耶稣在这边是要诠释说，这个休妻只有一个条件才可以休妻，就是当有淫乱的罪发生的时候可以休妻。那当时为什么耶稣要特别这么讲说？他这边讲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很多做丈夫的把妻子休了以后就不管他了。当时的社会只有男人能够养家活口啊，才能够养家。基本上妇人妻子是没有能力养家，所以你当他把他休了之后，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没办法生活，所以他只好再去找一个人。可是当你没有给他休书的时候，他还是我的妻子，可是呢，他去找别人，因为他需要生活。你把他沦入一个犯淫乱罪的一个情况，所以当丈夫的你就要给他一个休书。当时是一个很比较松的一个律法。那耶稣在这边讲，你看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不是因为他麻婆豆腐做不好，是因为如果有淫乱的时候，这是唯一的理由，在主里面的婚姻是可以，你可以休妻或是可以离婚的。尽管是这么说，可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如果离婚并不是淫乱唯一的结果，你可以想办法两人透过悔改彼此饶恕， 仍然可以 设法让这个婚姻能够 维系下去，这是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可是唯一耶稣在这边教导说，休妻唯一可以有的理由就是当有淫乱发生的时候。那这里休书是以当时的背景，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解释。我们知道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也提到基督徒离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耶稣在这边讲说，只有当淫乱发生的时候，这个理由才是可以的。那保罗也有提到说，如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在一起，然后呢，那个非基督徒的配偶不愿意住在一起的时候，不愿意履行配偶的职分的时候，是可以考虑哈，是可以考虑离婚。这是保罗的对于婚姻的看法，我们就跟大家提一下。好，接下来讲到发誓的问题啊，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说的话，这古人说的话其实讲到律法，或是先知在旧约里面在讲律法的事情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古人所说的话，或是说啊，这都是指律法的条例啊。在这里耶稣用讲了几个，他现在讲到一个发誓啊，你说神不发誓吗？我们刚读了希伯来书，神有没有发誓？你们点头了，那发什么誓？他指着谁发誓？指着自己发誓哈。耶和华他指的说，指着我发誓说，我应许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跟亚伯拉罕的应许。犹太人是可以发誓的，他们发誓是只能对比他大的发誓，尤其当指着神发誓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神也指着自己，因为没有比他大的，所以他只好指说，我指着我自己发誓，我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为什么在耶稣在这里他要提到发誓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再到第一世纪，发誓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乱套了，懂吗？就他们很多事情明明就是我要说谎，可是我就是要接接信我，所以我就发誓，我说接接我告诉你啊，我发誓啊，就是这样。其实是我要说谎，懂吗？所以当时很多情况这样，耶稣告诉他们，你不能乱，不要随便发誓啊，不管你是对着。他说你不管是指着天发誓或指着地发誓，都是跟神发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有没有啊？接下来他说也不能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大君王的城，也是属神的，那你不能指着头起誓啊，那我更不能指着我的头起誓了，因为我没有头发啊，他说这个指示，所以基本上就是当时启示这个事情是已经有点被滥用啊。那耶稣只告诉他，告诉我们说不能乱启示啊，不能乱启示。讲白了，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人，不要去讲任何的谎话。我们常常讲一个谎话之后，很容易后来又怎么样？为了圆谎，就再去编一套东西啊。那如果你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你最后就会很难过，因为你编到后来不知道该怎么编下去，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诚实人，是什么就是说什么啊。那么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告诉我们啊，类似的经文讲到耶稣其实有启示的哈，马太福音26章62节，大祭司那时候，耶稣在面对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在 accuse 在控告耶稣的时候， 就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不是。那耶稣的回答说什么？我后来没有写出来。耶稣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法庭的 setting， 在法院一个控告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发誓是可以。那这个誓言是真的哈，是讲，不是假的哈。那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这是保罗起的誓啊哈。我指着信实的神，就是我起誓哈。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就是保罗指着神起誓说，我传给你们的道是真真确确，是没有错的。”所以叫我们不要起誓，不是告诉你说你将来结婚啊，站在牧师前面啊，你要交换誓言的时候说不可起誓啊，不是的啊。誓言在法庭的 setting 是可以的啊，可是你讲的话是要真真实实，是正确的，你不能讲谎话，因为你起的誓是有法律效用啊。所以起誓是可以的，在一个像耶稣在好多时候，在大祭司在审讯他的时候，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这里的经历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能乱起誓，而且重点就是要讲实话，一个诚实的人啊。这是最后一个 ，OK， 又拿错了 ，OK。38节他说，我听见有话，以言还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不要与恶人作对。他主要是在讲，这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是这样规定的。什么意思？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两个人打架，对不对？哇，砰，打过来，这个眼睛被打瞎了啊。你只能够把对方再把他眼睛打回来，让他打下一个，懂吧？你不能说我这个眼睛被你打瞎了，我们家权大势大，我把你这个人杀了，不行。他的意思是这样，他是一个被动的概念。我今天跟人家打架都有两啊打了，嘣，一个牙齿打下来，你告到公会去啊，祭司判下来，你也只能把对方一个牙齿打下来。你不能说我们家流氓很多，我把头给砍下来，不行。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在耶稣在诠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他是要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啊。新约恩典时代，这个道德的标准已经超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我们要以善报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神的爱能够来改变，希望他这个人能够回转过来。那这里有讲到，有人打你的右脸啊，你左脸也给他打哈。这个只是一个寓意哈，只是一个寓意。一种情况，你的寓意里面你可以这样：如果我亏欠了 JJ 啊，他很生气打我右脸啊，我可以把左脸，因为我得罪了他嘛。可是，在真理，在神的真理上面，我们也看到，其实耶稣有好几次人家打他，他并没有把左脸给人家打，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这是一个以善报恶的一个概念，可是在真理上面这个说法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哈。另外有人他说，有人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由他拿去，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如果人家跟你拿礼衣，你给他就算了，你连外衣也给他，因为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外衣是晚上睡觉拿来盖被子用的，所以如果他都给的话啊，你如果去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它是有点像沙漠旷野型的气候，晚上是很冷的啊。可是这里耶稣是说，我们对于恶人，我们要尽量用以善来对待他们啊，来对抗恶。以善胜恶啊！那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二里路，当时是有的哈。当时的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 罗马兵丁如果在扛一个东西在路上走，他可以路上抓一个人跟他讲，你背着我的这些重物跟我一起帮我走一里两里路是可以的。那这主要是在讲说我们要以善胜恶。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第二十一节又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这是这一段里面的意思。那好像有列了两段经文， OK， 这两段经文是一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是耶稣一个例子，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9章第19节，大祭司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那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耶稣就说我讲话很明白而且是很诚实的，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我讲的都是很公开很明白的话，我传的是神的福音，传的是道，是神的道。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不怕有人出来帮我做见证，说我说过什么话。就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什么差役，是祭司的差役，可能是罗马差役，就过来用手打了耶稣一大巴掌。那个差役说，你怎么这样回答大祭司呢？这是大祭司的差役了，他生气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哪里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耶稣有没有把另外一个鞭给他打？没有，耶稣是站在真理上面，他必须要抓住这个真理，所以他回过去去质问这一位差役说，你凭什么打我？因为我说的都是是的，都是诚实话。那么保罗也有，保罗是比耶稣更厉害一点。你看使徒行传23章1到3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他也是保罗被抓到公会来，要被大祭司来审问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这又是个差役，这次大祭司叫亚拿尼亚，是不是跟打耶稣那个同一个人？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保罗就跟他说什么，你这粉饰的墙，保罗很凶哦，他说你打我，神要打你，我告诉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法律。这个大祭司没有按照法律来审问，就叫人打他了，懂不懂？所以他是一个罗马人啊，保罗是个罗马人，他就说你这样打我，你不对，我跟你讲，神会打你的，他比耶稣还凶。 OK， 好，最后一个他说，你们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们的仇敌啊，而且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逼迫人祷告。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仇敌的时候，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器，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一颗能够爱我们仇敌的心。我们还是恨恶他们的罪，可是我们要爱他们，这是很难做到的。他甚至讲到说，神让阳光照在我们的生活的地球上，他也照了坏人，他也给坏人雨水，他也给恶人阳光。所以神是爱我们，也爱罪人，教导我们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我们要胜过那个你所讨厌的人的价值观哈，不要只讨厌这个人啊，我们要去爱他，帮助他，让他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啊，否则我们就跟他们是一样的哈。所以最后很快的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哈，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边的完全是指到神的属性，神属性上的完美啊，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刚刚前面所讲的就是叫我们要效法神，这是一生的功课，是一个终极一生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我们不容易做到，可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神，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恩典，是神的救赎，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必须对于神所给的恩典活出一个神，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这六个律法伦理的一个精神。那这个过程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是一生的功课，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最后我想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哈，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律法只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指标，是让犹太人知罪。我们也借着旧约看到犹太人怎么样蒙神的恩典，怎么样在神里面，他们因着不顺服被审判，可是神没有离开他们。进了新约以后，我们就进入恩典时代。旧约律法是指向新约的弥赛亚，指向新约的恩典时代。所以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是指向新约的恩典时代，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好的。那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说，三章二十二节，我把约翰福音五章三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当时的圣经是旧约啊。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所提到的圣经是指旧约，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到罪里面，圣经旧约的圣经的律法把我们圈在罪里面，让我们知道罪是什么。如果没有律法，我们不知罪的，不知罪的。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稣基督，是进到新约的恩典时代啊，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这真道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样律法是我们的训蒙师父，就是我们启蒙的一个师父，重点是要把我们带进到新约的恩典时代啊。所以律法是好的啊，所以旧约很重要啊。我们还有两堂旧约概论，好吧？没有开玩笑，今天啊，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哈。所以旧约律法是最后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里面啊，使我们因信称义。如果你注意读希伯来书，甚至讲到基督的恩典可以追溯到旧约那些努力遵行律法、忠心于耶和华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基督在新约成就的恩典是可以临到旧约的这些相信耶和华的人。如果你注意去看我们最近在查的希伯来书，对不对？圣经很美啊，我觉得都把它串在一起啊，是不是？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在我们当中， 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也知道主你在旧约的旧 的律法是在新约耶稣基督来所要成就的，所要完成的。主，今天你的救恩已经明明白白的完成，借着主耶稣基督，也就求主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啊，来完完全全的啊，来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完全，在我们一生的功课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这些啊撒旦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每天紧紧的抓住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人看到主你的公义、你的美善跟你的慈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